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
哎呦，秀哥先要向鸽子和各位听众朋友请罪啊，最近一直没上节目呢，不是鸽子的问题，是萌哥的问题。怎么样，鸽子弟兄别来无恙吧？我们上次这个立位记讲到什么地方了？
讲到那个刮胡子。
哦，刮胡子，哦，刮胡子成圣，对对对对对。
嗯，华生。
哎呦，我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啊，都不知道国内的年轻人怎么样。这个美国这里啊，哎呀，年轻人就在身上画这个、刻那个、挂这个的。
还行，我们这边年轻人我倒见过不少，有时候做这个治疗啊，他们还要胳膊或者是腰啊、背啊稍微暴露一点的话，什么龙啊、凤啊。
老美啊，现在最流行在身上刻几个中国字，他也看不懂啊。你问他刻的什么意思的，人家告诉他什么意思，他就什么意思。讲错了他也不知道。
他以为是图画的。
你看他们这里有的这个篮球明星啊，在国内大概就看过，他们浑身呐、啊，哎呦，从脖子一直到他脚趾头，刺得满满，上街都不用穿衣服的，哎，挺吓人的。还有就是看得很难受的那个，哎呀，好多人这样做，眼皮上、眉毛上、舌头上、鼻子上穿个刺，哎呀，然后挂个那什么东西，国内有没有的？
很少留意，但这个刻纹身这个事情是有的，那个。林书豪有没有纹身？
哦，这个问题挺好啊，要问问小贝。我是不看球的，改天问问小贝看。那边归耶和华为圣。照圣经这样看的话，这个岳飞的妈妈就不该给他刻什么精忠报国，对不对？朝代一换的话，那你不是被斗争吗？啊，人证俱在。
刻花纹啊，华身啊，我倒是突然想到，我以前啊，比如说啊。没进行素质，总是这个觉得心理素质很好，动不动拿那个什么天降大任那段啊来安慰。
天将降大任于本人也啊。
安慰安慰，然后又总结一些什么气功啊，在没进行素质的时候啊，看这些东西，气功啊，什么功法呀、
啊。哦，气功啊，乖乖。
对，什么易经也看，什么道德经也看，然后自己还。得总结一些融会贯通的这个东西，然后总之目的呢，就像历史的罪人纹身一样，总要求个心。
哎呦，你这个倒是高啊，这个就是历史的罪人纹身 啊，这个叫做纹身，哎，这有道理的。
里面的人纹纹身。
里面的人纹纹身，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我们真的是给自己里面的人建了一个好像这个印第安的什么图腾柱是吧？
对，
挂在里边。
总要把这个罪避开，然后自己觉得可以心里良心平安过下去。
这个我以前有个大学的时候有个，那个人其实真的是很有才气啊，但是我也就试着要效法他呢，不过没学成，他就常常在讲说这个，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了，对吧？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啊，当何以自处？乖乖，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哎呀，的确，我们当初就是给自己找一些这个，就像你讲的天降大任的东西啊。那对于自己的罪呢，倒是不正面去面对，不去看。嗯，哎，不过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惭愧惭愧，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你这个外面的身体有残疾，这个残疾到底怎么回事？你讲一讲，让我们听众朋友好好惭愧惭愧。
你觉得说一说啊？
啊，说一说，说一说。
残疾，我这是又有天灾，又有人祸，又有先天，又有后天。
有先天，有后天，有天灾人祸，讲来听听。
小时候还不是很明显，慢慢慢慢啊，有一点那个这个脊柱侧弯，你知道吗？
脊柱侧弯就是你的脊椎骨是靠边站的，是不是？
对，不是正直的，它是向左侧弯，然后这个。
那你不说、
啊这个，
你至少你不是右倾。要不然你这个也人证俱在，你是右派的。
但是我后来看那个传道书还是哪里啊，圣经说义人的心居右，哎呦，我这个是居左还是居右嘞？
我也不知道。
好，我这个是把整个这个肋骨啊，这个内脏可能就是偏左一点。哎呦，后来我还觉得，哎，这不对的。
你挺严重的吗？它是 S 型的呢，还是就是往左偏？
他从下位的胸椎到腰椎吧，往左偏，然后就整个就像那个喜马拉雅山一样，那个喜马拉雅山不就拱起来了吗？前面呢有一个塌陷一下，胸骨间处呢是心脏那一块，塌进去。当时很奇怪的，我那小时候就是他们医生也搞不清楚什么病啊、哦，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麻烦事综合症？我怎么
办？哦，麻烦事综合症。
这个麻烦事
症。这个综合症都是洋玩意儿了，对不对？
他
这个他就算是那个叫什么佝偻还是孤偻，是这样的。
这个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就是韧带也有点松吧。但是就说是有一个运动员叫马凡，实际叫马凡事好像是。后来我就是麻烦了，就
是听着像麻烦。那是挺麻烦，
但是又不确诊的，因为他那个就说是很严重，我这个又不典型，但是一些外面症状呢有点像的，就这样嘛，就上到高中啊，高二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后天的，在一次上课上晚自习的时候呢，同学之间也不算是打，也不算是闹，就是那么不经意他一推，推到我手上。我的手顺势往回一撤，我是想躲开，结果那个力呢正好没躲准，正好他那个手指头呢就把这个左眼睛啊就碰到了，这个眼睛都没来得及闭嘛，这眼球就戳破了。
哦，真的啊？哎呦，那是流血吗？
当时没流血，突然间这怎么回事？比如说你看到蒙哥这个一个人影，怎么突然变成好几个脑袋了？这是，
真的、
一下子看我前面的同学，就像那玻璃碎片一样，变成好几个人了。
那疼吗？
不是很疼了，然后我觉得懵了，怎么回事？就是我没觉得那严重，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对劲了。然后跑到校医那，校医说看不了，就去省医院。觉得很难受，我就稍微这样用手碰一碰，稍微揉一揉，发现有几个那种防水啊，我也没有哭嘛，防水就流出来了。
哎呦，分泌出来的东西还是眼珠子破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白眼球里面的防水啊，玻璃体里面的防水。
到后来呢？
后来就去医院，当时还没马上动手术，还模模糊糊还能看到一些人影啊。手指头还能看到，晃来晃去。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医院也动不了，转到我们的省立医院嘛，他眼科还看。到那个省立医院之后呢，动了一次手术。一次手术呢，因为那个医生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两个女医生，
两个女医生，
在那聊电视剧。
呵。
你其中有一个针头啊，就是打麻醉的时候啊，那个针头都没插上，就往里面塞。我说不对啊，这个没有针的感觉，他没有打进麻药去。他说我再用点力，那个护士旁边那个帮着做手术的人，结果发现针头没插，哎呀，没插针头往里插麻药。后来我看他俩说说笑笑。动出手术来，说是把我的一个眼球旁边的肌肉啊， 嗯，被扶到眼球上去了。
哦，他们动手术的时候做错了，是不是？
嗯，怎么说呢？把这个肌肉缝到眼球上去，应该是对视力会有影响的。
嗯。
然后他们说还有个建议，就是说把这个往里面打那个什么营养液是什么，就是把眼球的充起来。嗯、
啊，把它充起来。哦。
那气球扁了，不是要充气吗？
对对对。
那个眼球扁了，说要充那些液体啊。
嗯。
后来也没成功。
那这时候就是你左眼对不对？
左眼。
那你右眼还好的。
那时候右眼还是我是有一点近视，原来有点近视和弱视。
嗯。
啊，右眼是能看到，右眼是好的。
嗯。
那左眼第一次手术之后呢，没成功，反而我眼前啊就一片血红了。
哎呦。
就是充血了，等于是失败了，失败了，然后又动第二次手术。
嗯，
这次手术动出来直接就连光感也没有了。
那还是那个女医生动的吗？还是这次换了个男医生？
我记得好像换了个主任是什么。
这个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啊，这蒙哥自己的眼科医生也是女医生，那个女人其实是手细的，这跟教会问题总是有点像。
对，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就是当时这个眼睛啊很不好动手术的，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一定能治好。他就是没有成功吧，就算是也不算是多大的医疗事故吧。
嗯嗯嗯，反正你左眼就等于就这样就瞎了就是了，
失明了。
那时候你多大呢？
16周岁多一点，不到17岁吧。
你说你现在想起来还好，那时候想起来怎么样？
我就刚才不说嘛，就是自己给自己纹身啊。
哦，
就
是
说觉得一个眼睛看不到，我还有一个眼睛啊。据说是还有残疾人大学嘛，心里面还没有完全绝望，还没到那个、
基本上不太影响你的生活，你就还是正常人就是了。
对啊，因为身边也有那种一个眼睛受伤，另一个眼睛还能看到，他也能工作，也能到处跑一跑。
哎，那你像这个一只眼睛看的话，你放个茶杯在桌上会不会放不准呢？
他这个视野啊，会有一些，就是说两个眼睛，他毕竟焦点比较准一些。
嗯嗯嗯。
这眼睛是有一些不准的，它距离感。
但是会不会逐渐就好一些？
慢慢会适应一些，他慢慢会好一点，会好一点。
嗯，因为像我的岳父啊，他是有一些乱视
啊，
他就是有这种重叠的影像啊，位置看不准啊。开始的时候要戴这个眼镜
啊，
戴特别的镜片。哎，过了一阵子，他的脑子就自动的去调整。
哎，对对对，上帝造这个人体这个啊，一个眼睛一个眼睛调的办法。但是我呢，因为是有点近视弱视吧，反正复杂一点。总之我是一个眼睛。那段时间呢，就是没有调得很好，我还是觉得很别扭，
很别扭。
但是我还是能骑车，
呵
啊，我还是能骑车带我弟弟上学啊。
哎呀，你带你弟弟上，你爹妈可是真放心。
有一次我带我弟弟一个下坡，但是我一下子没把握好啊，这个技术啊，可能也不大好。突然就下到旁边那个角落去了，但是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用力的，那他竟然自己又爬上来了，又爬上了坡了。
那肯定是你从前练的气功嘛，还用讲吗？
可能是没认识耶稣之前派天使把我抓下来。
对对对，那这时候你一只眼睛过日子还可以。
那是上高二，我一只眼睛我就晚自习早自习我就不去了，反正有时候休息了一天两天的，还是把高三给它上下来了。
嗯，
那时候国内的正常的大学应该是它没有这种
一只眼睛看不见，不会让你不能上正常大学嘛，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啊，但实际上他们会有面试的估计。
哦，这样子。
当时呢，就听说有一个我们那里有一个教授肢体残疾的啊，一个医学院。但是眼睛一只眼睛不好呢，我也没问。高中毕业我就在家躺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眼睛啊，交叉感染。当时那个医院那个主任说，你这个左眼干脆摘除，免得影响
右
眼。摘
除，会影响右眼呢？
对，据说是两个眼睛中间有一个神经连着，它会交叉感染过去。
真的？
因为我在医院里见到过这种人，有一个是从小15岁啊，雷管炸掉一只手，炸掉一只眼睛。过了32年，他47岁，另一个眼睛又不好了，又去动。32年还会感染过去。
这样子。
我在眼科医院里，除了白内障啊、视网膜呀、这些好的比较快。很多什么青光眼啊，什么眼底什么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
对对对，
很多是难治的，越治越糟糕了。
你的右眼就真的受了感染了？
啊，我的右眼在一年之内吧，慢慢慢慢，他眼压越来越高了。后来又去住过几次院嘛，他们就说是叫继发性的青光眼。
继发性的青光眼。
啊，不是原发性的，就是后天、这个。
继发性的。
对，继发性就是因为左眼感染导致右眼就是继发性的。
那你后来你的左眼睛拿出来了吗？
没有啊，因为已经失明了，右眼睛又影响到了。
可是那个系主任他不是建议你把他左眼摘除吗？
我父母嘛就觉得还是留着，到时候医学先进一点，说不定还能治好。
哦，那后来怎么样？那当然了，这眼睛这谁舍得摘啊？
那后来到97年，我就一直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我一个表姐夫的朋友啊，同学是在我们当地的聋哑和盲人学校，他叫特教学校了啊，当老师。现在分开了，当时还是聋校和盲校在一起的嘛，他就建议我去盲校学一点中医推拿。
中医推拿，
说是学点技术。当时其实家里人还有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在家里很闷得慌，到那边去看看别的这个眼睛看不到的，省得在家里胡思乱想啊，所以我就去了。过了有一周左右吧，那个盲校啊，很多是先天性的啊，盲孩子，他们有学定向行走啊，教室到宿舍、都很熟啊，我不熟嘛，我是后天失明，这个生活老师呢，觉得你这么大了啊，18、19岁了啊，生活应该没问题，但是他忽略了嘛。
你去的时候一只眼睛还稍微看得见是吧？
一只眼睛已经视力很差了，看个光感啊、看个灯啊、看个人影
啊。这样子
啊。正好那天下雨，也就是去盲校一个礼拜多，那天正好开15大了，我记得那是九七年。
开15大。
5月12号，下雨，我那个视力就更差了，灯光啊、日光啊就很差。
对。
定位就定不准了，我就走错宿舍了。
走哪去了呢？
走到4年级他们孩子的宿舍里去了，还是上下铺的。我们宿舍是3个人在一个房间。他们4年级的孩子男生比较多，他那个上下铺之间有一个铁伸出来啊。你说也就这么巧，跟我眼睛一般高。
哎呦，我都不敢听下去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呢？
那我就不熟，进去之后，我的眼睛不正好是继发性青光眼，是往外鼓的吗？
对，
撞到铁上去了，这个眼睛。
哎呦，
你说这个事情，哎呀，那是上帝许可，哎呀，这个想来也是，怎么巧一次不行，还巧两次，
就撞上去，那怎么样？又破了？
没有破，这次因为他那个撞的，就是呜的一下就鼓起来了。
哦。
像眼睛里面塞进去一个玻璃球或者塞进一个鸡蛋一样，顶着脑袋突然就肿得很大很胀了。
哦，
这眼皮都已经封住了，就眼皮都掰不开了。
那怎么办？赶快送医院。
对啊，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就学校就赶紧盲校的那个车赶紧送到那个医院去，送到医院去，我就直接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说我这个眼球算了吧，就直接摘除算了，不要再治了。
哎，
为什么呢？因为不摘除，那个眼睛当时肿的我已经要疼得昏过去了，太疼了。
哦，
脑袋像要炸开一样，很危险的。脑那个颅内压增高啊，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也建议，我父母也同意了。那医生说呢，就摘除吧，反正这个眼睛本来就不好，又撞这一下子，肯定治疗效果就很差了，不知道治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这个是右眼是吧？
右眼。
所以反而右眼就直接摘除了。
啊，对对，右眼摘除，打了个全身麻醉，哎，我都感受了一下。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摘掉了，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那个打麻醉那嗓子啊舌头都发干的。
哎，那时候你还不信主？
没有啊，那时候只是这个初中啊、高中啊，过圣诞节倒是也过。过贺年卡也有圣诞快乐，但是就没人给我讲讲圣诞这是什么意思，从来没听说过。
那你还真是我遇见的头一个人，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掉的人是吧？
啊，
真的吗？你不是撞着了吗？
撞了没跌倒。哎呀，对对对，
哎呦，
哎呀，这个现在想来就是信主之后就是看到约伯的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眼睛嘛，赏赐的是上帝造的嘛。 就是拿走就拿走了，哎，就
这样。那你这样的情况，你还会信主？要是我，人家给我传上帝，我不气死了？
哎，我这个样子，我没信主，信主还不是因为眼睛。
呵。
嗯，那个时候啊，就两个眼睛看不到，我在家休了20多天，到十月份后又去盲校去学推拿。
就继续去学推拿了。
反而觉得就这样了，
心安理得了啊。
因为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啊，国内那个盲人推拿，刚开始流行，发展到一个很不错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接受。
对，盲人推拿，特别是在南方啊，深圳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发展起来。那地方有很多他们毕业中专班毕业的回来。挣了多少多少钱打工哦，盲人工作也能挣钱，也能到处跑一跑。我当时我还觉得就这样吧，就做一个实际的盲人。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面给自己刻花纹，就刻了这么一个花纹。
哦，我在这边认识一个美国人啊，他也是做这种美国推拿的，我们这边叫做整骨科啊 ，chiropractor 整骨科，他专门整你的脊椎骨的。后来这个眼睛啊，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因为我们是很已经好多年的朋友了啊，我就跟他讲啊，我就半开玩笑跟他讲啊，我说你真的看不见了没关系，在中国啊。像你们干这行的人，那要盲人才干得更好。
哎，
是有道理，会专心是吧？
对对，
你摸索的时候专心，没东西让你分心。
而且国内除了那些去做算卦的那些巫术邪术的，盲人基本最大的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就是这个推拿了。
推拿
了。但是还是很累很便宜的，国内收费收不上去的。很多人到瑞士啊，到美国，到外面去做推拿，到香港去。我那个同学去香港。
你说盲人到国外去做推拿？
有啊，我班里有一个同学去香港，有一个去意大利。温州人，他姐姐要到处跑，他亲戚也在那个意大利，他就是1小时20欧元是怎么？那国内1小时20人民币了就。
那为什么欧洲这个意大利这么喜欢盲人推拿？
也不是欧洲，就是整个国外啊，就是现在越来越认可这个针灸推拿呀，就中南亚、港台还有北美这边也都很认可的。我们实习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瑞士，直接到外面去定居一样的。我们针灸老师去东南亚，去过马来西亚那边，对这个很认可的。
而且跟像意大利这种地方，那个什么黑手党的教父啊，他找个盲人来推拿，认不出来嘛。
做一做。
所以你就学，那你学了多久呢？
就是上大学学的，当时只知道国内在南方很流行。后来才慢慢。上海、北京才开始，当时只是在广东那边。
我以前听你做节目还是跟你聊天的时候讲，你还会针灸啊？
会啊，我们中专也学，大学也学的。
这盲人怎么针灸呢？
熟能生巧嘛，就是那个骨头肉那个穴位定位，横坐标、纵坐标定准一下，就像你吃饭那找着嘴，不会把它放到鼻子里一下。
熟能生巧，那还不熟的时候谁让你练习？
互相练啊，我是让啊、我是先我那个班里的同学，然后老师先给我扎，我感觉，反正都是肉啊，都疼啊，就舍不得，给自己扎自己，自己往身上扎一点，找找感觉。
哦，那你们同学一定要和睦相处啊，要不然实习的时候这个报一针之仇、那是。
我们的宿舍三个同学还挺好，
还挺好的是吧？
有一个愿意让我扎的，有的他就不肯扎，他就练不出来啊，这个针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他一直就不会。
就得狠是吧？啊，不，这东西就不但要扎别人，自己要被扎是吧？
对，自己也要体会那个感觉。
对对对，
针到那个力度、那个胀的感觉，哎呀，都需要感受一下。
这推拿这东西也是一样，你要自己要被人家推拿过，要不然你没办法做推拿师傅、是吧？
对对，都是互相练的。
你看孟哥的还稍微有点懂行吧，对吧？
对，
对对，
专业的。
挺专业的是吧？就我家三个女人呢、从我太太、我大女儿、我二女儿，不是脖子不舒服、就是脚丫子不舒服。你要给他这里捏捏，那里蹭蹭的，哎，所以，
你这个叫做这个推拿叫做阿是穴，就是哪里疼那个地方，你点一点啊，这个就是了，就阿是穴。
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阿是穴
。这个穴位就叫阿是穴，就是痛点啊，痛点。
痛点阿是穴。
有名字没有固定地方的。
那你爸爸妈妈对这件事情？ 怎么样？他们
怎么说呢？学校按照法律，它有一个第一监护人的责任啊。
嗯，
就我们跟学校进行了一些诉讼方式过哈。
国内还有这个，那还不错啊。
但是诉讼是诉讼啊，但这个是打不赢的。我妈妈经历过这个很多这种事情，但是周五去找一找，周一就不一样了。然后开过一次庭，然后后来休庭也没有什么结果。
嗯，
领导也换了，然后我也毕业了，就这样，
就不了了之了，就是了。对，
诉讼时效给你拖过去，就你就不好再弄。
是是是，
也打听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要不然我不去弄那些公法嘛，什么这个公那个公的，也弄一弄。
哦，那你后来是怎么信主的呢？
在盲校待了一年，学校就推荐我去南京中医药大学，它一个针灸推拿专业，是三年招一次。专门给盲人招的。
哦，专门给盲人招，
三年一次。
那你肯定是在学校表现不错了，才会被推荐了，是吧？
上盲校都是小孩子啊，就是上过初中，上的不错。我当时高中毕业才去盲校，
所以你的是。
啊，我还有另一个去考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一个本科，我那是一个转专科的。当时是98年，我们两个一起考上的，是自博士。我们第一批盲人大学生两个，第一批，
乖乖，失敬失敬，哎呦，哎，我们眼看要谈到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哎，我们鸽子弟兄在这样的种种的磨练之中啊，怎么会信得主？尤其让我们好奇的是，如果这个人这盲人上大学都还没有读过圣经，他现在怎么圣经这么熟啊？这未免有点叫我们太不好意思了。哎，但是今天呢，很可惜节目时间没有了。哎，下回我们和鸽子弟兄继续谈他这条漫长的信主之路。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